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再次借着他的话语来敬拜他。最近因为居家抗疫的命令，几乎没有出门，也见不到大家。这是前所未有的经历，也真的有些不习惯。不过为了预防病毒的传播，我们还是要配合政府的措施，以免造成不良的影响。在这一段期间，虽然我们不能够实际的见面，但是还是可以透过其他的管道彼此保持联系，也可以透过这一段的时间好好的与神建立关系。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传道书三章一到十五节。传道书三章一到十五节，传道书三章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能够来敬拜你，并且领受你的话语。也求主施恩怜悯，让全球的疫情能够得到控制，好叫人们能够尽速的恢复正常的生活。也求神让世人在这段时间也能够深深的来省察自己，向神认罪悔改归向。求神来保守我们以下要传讲信息的时间以及领受信息的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活在当下，憧憬永生。一般认为传道书是所罗门王在年老的时候所写的，因为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王的大卫的后裔就只有所罗门王一人。再加上传道书的作者不但享尽了世上的荣华富贵，而且还蛮有智慧的多做箴言，这些的描述正符合所罗门王的生平事迹。既然所罗门王享尽了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 以及人生的福了。他应该要说，感谢神，活在这个世上实在太好了，如果能够这样过一生，实在是死而无憾，如果能够活得再久一点，那就更完美了。但是他不但不觉得他的人生是一个丰满的人生，相反的，他在字里行间都让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并不是一个生活得很快乐的人。他似乎在告诉读者，他所过的人生一无是处，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是因为所罗门并不是一直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他虽然在做王的一开始似乎相当的敬虔，但是后来却过一个奢侈淫乱背逆神的生活，所以他的晚年并不快乐。传道书应该就是在他堕落之后，对往日的价值观还有他所作所为所做出的懊悔与检讨。从今天我们所读的传道书三章一到十五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在一开始的经文里面就谈到，不管什么事都有定时，或者说是有定期。既然什么事都有定时，那就表示这一切事都只是暂时的，都会过去的。所以人为这些会过去的事那样的拼命的劳碌，又有什么益处呢？最后还不是虚空捕风。虽然说在表面上看来，传道者对人生的看法好像很悲观，好像认为人在日光之下所追求的事情毫无意义，甚至于有人认为他的观点很像宿命论的观点。既然人对于人生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那么又何必那么努力的工作呢？还不如过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没有错，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在追求日光之下的事的话，那就应当要过一个及时行乐的人生。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透过短暂的日光之下的生活去追求永恒的事情的话，那样的人生呢，就不是一个虚空的人生，而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其实传道者的本意就是要让人看见追求日光之下的事是虚空的，所以要去追求永恒的事，以免虚度此生。那么要如何才不会虚度此生呢？那就是要归向神，以敬畏神的态度去接受神所安排的这一切。不管现今的环境如何，都要抱着永恒的盼望，好好的过现今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要活在当下，憧憬永恒。那么为何我们可以活在当下，憧憬永恒呢？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可以活在当下，憧憬永恒的一些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神掌管万有。对人而言，人所能掌控的非常有限。现在连一个肉眼都看不见的小病毒都难以掌控，甚至于让它对全人类造成这么大的威胁。但是对神而言呢，却没有什么是神所不能掌控的，不管是现今的事或者是将来的事，神都能够掌控。 而且这些的事对神而言呢，早已经发生过了。只因为我们人类是生活在有限的时空里面，所以我们无法经历远古的事情，我们也无法经历将来的事情。但是这些的事情神不但已经看见了，而且呢还可以使那些对人而言已经过去的事情呢重新来过。可见没有任何的事物不在神的掌管之中。既然神掌管一切，不管什么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因此呢，即便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也不用为此担心，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控这一切的发展。因此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要活在当下，憧憬永恒。那么神如何掌管万有呢？在此二到八节的经文中，作者谈到生与死、栽种与拔出、杀戮与医治、拆毁与建造、哭与笑、哀痛与跳舞、抛掷石头与堆聚石头、怀抱与不怀抱、寻找与失落、保守与舍弃、撕裂与缝补、静默与言语、喜爱与恨恶、征战与和好，总共有14对相对的形容词。他以此来描述世上的万事万物，以及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有神所定的时间。在此说到万事万物都有神所定的时间就是神掌控一切的结果。既然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在神的掌控之中，那么人在各样事物上的劳碌对做事的人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是这个作者在讲完凡事都有定期之后所提出的问题。我相信这也是许多读者心里面所会发出的问题，因为在读完前面八节的经文以后，会给人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既然什么事都是命中注定的，而且在得到之后又会失去，这一切不就都是虚空的吗？如果是这样子，人为何要这样劳碌的工作呢？讲到人生的虚空，不禁让我想起黄粱一梦的故事。黄粱一梦是出自唐代传奇小说《枕中记》，作者是沈寂寂，之后呢一再被人改写续编。元朝马致远作《邯郸道醒悟黄粱梦》，明朝汤显祖改编《邯郸记》，清代蒲松龄作《续黄粱》。这本小说描写一个穷书生儒生在邯郸旅店里遇到一位道士而觉悟的故事。在唐朝开元七年的时候，儒生郁郁不得志，骑着青驹，穿着短衣进京赶考，结果功名不就，垂头丧气。有一天在旅途当中经过邯郸，在客店里遇见了吕洞宾。儒生自叹穷困潦倒，吕洞宾便拿出一个瓷枕让他枕上。儒生枕着瓷枕入睡，睡梦中儒生娶了美丽的妻子，中了进士，升为散州牧京兆尹，最后荣升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中书令，封为燕国公。他的五个儿子也高官厚禄， 儒生可谓享尽荣华富贵。80岁的时候，生病久治不愈，即将要死去的时候，他突然一下惊醒，转身坐起，左右一看，一切如故。吕洞宾还是坐在他的旁边，店家煮的黄粱饭，也就是小米饭呢，还没有煮熟，才知道这只是个梦，因而感叹人生如梦。虽然有的人会感叹人生如梦，但事实上人生并不是梦，而且人生也不是命中注定。人生乃是命中注定，主人的主，我们的人生都是主所定的，或者说是神所定的。既然我们的人生都是主所定的，那就不是梦，乃是真实的人生。既然我们的人生是真实的人生，所以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一切，不管是喜怒哀乐，这一切就都有意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所经受的这一切，就连受苦受难也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所以我们之所以可以活在当下，憧憬永恒的第二个原因是神的安排美好。不但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而且都是按照神的美意去安排的。但是如果有人想要按照自己的时间去行事，不但照神的时间去行事，那就会造成问题。就以生死来说吧，每个人的出生都有定时，不是人想要生就可以生得出来，也不是人想要在什么时候生就可以在什么时候生。人能不能生而在什么时候生，都在神的手中。我们最熟悉的一个例子，莫过于亚伯拉罕的妻子生以撒的事。亚伯拉罕的妻子生子原本是神所应许的事情，如果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能够按照神所定的时间去生子，那就是最完美的事情。但是他们却等不及，用自己的办法，在神所定的时间还没有来到以前，借着别的管道生了以实玛利。结果呢，就给以撒、还有他的后裔带来了大祸。另外呢，每个人的死也都有定时，不是人不想死就可以不死，除非神允许，不然的话人是无法破坏神的时间表的。就算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也未必是好事。最好的例子应该就是西基家王患上致死的疾病这件事情。那时虽然神已经老早就告诉他他不能活了，但是呢，他却力求神延长他的寿命，结果神延长了他15年的岁数。这就在这15年当中，他生了马拉西，后来马拉西成为以色列王的继承人，而马拉西也成为以色列史上最坏的一个王。所以凡事还是按照神所定的时间最好。此外，就连一些神容许人经历的劳苦甚至灾难事情发生，也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那么神叫人经历这些事情会有什么美意呢？有时是为了叫人来认识他，或者是更深的来认识他。许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只停留在头脑的知识上，但是这样的认识跟我们从新闻媒体上认识到一个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只知道那个人是谁，做过什么特 特别的事情，以什么出名，但是并没有亲身的经历，所以并不是真正的认识那个人。就像约伯早先对神的认识一样，虽然他在经历苦难之前早已经是一位认识神的人，但是当时他对神的认识还很粗浅，直到经历过苦难之后，他才算是真正的认识到神。所以在约伯记42章第5节才会记载他对神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有一位神徒名叫 Daniel Pauling， 他的孩子问他说：爸爸，你究竟认识神有多少？ Pauling 说：很少，非常的少，现在老了就更加的少了。他的孩子睁大大双的眼睛看着他。霍林他就继续说：从书本上认识的神是越来越少，我所认识的他是从经历中得到的，经历无数的病痛和健康，忧伤和喜乐，生与死等等，从他改变我的生命里我认识了他。可见许多对神的认识是书本上所无法教导的，必须要从生活中去学习和体会。因此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我们就真的认识到神的慈爱，也不要以为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我们就真的认识到神是信实的。许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要从生活中的磨难去学习的。当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经历到神的慈爱和信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神的慈爱和信实。有时神叫人受经验是为了要叫人来信靠他，顺服他。当人在受经验中看到自己的有限、渺小和脆弱的时候，就会去寻找其他的保障，而神的恩典和神的全能就是人最佳的保障，因为神的作为是存到永远的，所以神的所作所为是不会失败的，神的作为也是有效而完全的，他的工作不会中途而废，而且还会有效的完成。此外，神的作为是完全可靠的，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能够对他的作为造成威胁。当人看见神的作为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的时候，就会对神心存敬畏。这种的敬畏并不是像看见怪物或者坏人那样的恐惧害怕，乃是对神的敬佩和尊崇。当人在经验中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神的全能时，就会使人谦卑的来信靠顺服神。虽然说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作为，但许多的时候神的作为是我们所无法参透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为何有时会风调雨顺、结实累累，但有时候却又是风雨交加、屋漏偏逢连夜雨。虽然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会让我们经历到这些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都是他所允许的，或者说是在他的智慧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因此不管我们能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我们都必须要相信神对万事万物的安排都是好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怀抱着永恒的盼望，好好的过现今的生活，不受 当前环境的影响。我们之所以可以活在当下，憧憬永恒的第三个原因是，人有永恒盼望。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这个永恒的意识。人有永恒的意识，实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因为我们人生在世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却会向往永生，所以从古到今都有人在寻找长生不老之术，但是并没有人成功，因为那是神的工作，不是人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得到的，所以人只有透过神才可以 得到永生。那么人是有限的，为何又会憧憬永恒的事物呢？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是因为神将永生原文是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所以呢人才会有这种永恒的意识。这其实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所赐给人最大的礼物之一。因着神所赐给人的这个恩赐，使人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会去寻找永恒的事物，将一来才能够避免将人所有的精力时间都用在追求日光之下的事物，以至于虚耗自己一生的时间。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活在当下，憧憬永恒呢？在传道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可见要活在当下，憧憬永恒，就必须要在劳碌中喜乐享福。我们人的一生可以说是劳劳碌碌的一生，有的为上学劳劳碌碌，有的为家庭劳劳碌碌，有的为生活劳劳碌碌，有的为功名劳劳碌碌，有的为理想劳劳碌碌，还有很多。我们虽然无法改变这样的人生，但是我们却可以在劳碌中喜乐享福。在此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的行善，在此的行善并不是指伦理行为的善行。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可解作享受生命中幸福与美好的成果，与第十三节的享福是同一个字。其实该字在希伯来文中是指美好的意思，所以在此所说的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可以直接翻译为莫强如终身喜乐享福，或者是没有比终身喜乐好的。因此呢，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句话呢，现代译本呢，就把它翻译为时常欢乐，一生享福。吕正中译本呢，就把它翻译为时常欢乐，一生享乐。可见传道者也认为能够吃喝享福是神的恩赐，所以呢人应该知足常乐，在劳碌中带着感恩的心来享受神所赐给人的这一切，好好的吃饭做工，以神为乐，行神所喜悦的事情。今天我们桌上所摆上的东西可能都是一样的东西，都是劳劳碌碌得来的，但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 来领受劳碌所得来的东西，就会使我们的人生有所不同。许多的时候，小孩子似乎比大人更懂得人不如时常欢乐，一生享福。以前有一位四岁的小男孩，名叫亚瑟。当他知道妈妈要带他出门之后，他就开心地穿上他最喜爱的连帽 T 恤。T 恤的帽子呢，是呲牙咧嘴的鳄鱼头造型。亚瑟的小脸蛋看似被鳄鱼吞噬了，妈妈看了觉得头痛，因为她要带亚瑟去拜访一位已经好久没有联络的朋友，她希望亚瑟能够给他们留下美好的印象。于是呢，她对她的儿子说：“宝贝，今天穿这件衣服可能不太好哦。”亚瑟开心地说：“当然好啊。”他又问亚瑟说：“哦，那你觉得什么时候穿这件衣服最好呢？”亚瑟说：“每天啊，开心的时候啊。”最后妈妈让他高高兴兴地穿着那件 T 恤出门了。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像那个妈妈一样，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所以就不能够尽情地享受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其实我们都应该像个小孩子一样，开开心心地享受自己所喜爱的事物，神所给我们的事物，那样一来呢，才能够时常欢乐，一生享福。虽然有许多圣经的译本都将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翻译为时常欢乐，一生享福，或者是类似的话。不过呢，也有些圣经的学者坚持行善就是要做善事，所以人除了吃喝享福之外，还需要行善，让生命的焦点也可以放在关照别人的需要上面。没有错，虽然行善也的确是圣经教导我们所应当去做的事情，但是未必是传道者在此所特别要强调的事实。要活在当下，憧憬永恒，除了要在劳碌中喜乐享福之外呢，也要存敬畏神的心度日。敬畏呢，包括尊敬和畏藉的意思在里面。一方面是尊神为大的意思，因为神的伟大，所以就打从心里的真诚的来尊敬他。另一方面则是对神的公义圣洁存着一个畏藉的心。我们因为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他不但会鉴察人心，而且他会审判人的罪恶，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丝毫不敢放纵自己，以免犯罪得罪神。因此敬畏神的心是一种对神的态度，因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延伸出一些的实际的行动和思想。譬如认定神的主权，让神来掌管自己的人生，不去敬拜偶像，恨恶罪恶，远离恶事，不与恶人同流合污，能够去连续孤儿寡妇，或者是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等等。我们之所以要来敬畏神，除了是因为他是大而可畏的神之外，也是因为敬畏神对我们的人生也是有很大的益处。我们都知道智慧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智慧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于会影响我们的生命。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有智慧呢？在箴言九章十节就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可见，当我们来敬畏神的时候，就是领受智慧的开始，也是我们蒙神祝福的开始。敬畏神，让我们可以有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可以去接受神容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些事情，那么这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因为我们就可以因此勇敢的去面对当前的境况，甚至于把那些在人看来好像是咒诅我们的事情呢，变成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有一个纪录片拍摄有关蚂蚁的影片，蚂蚁有时候背着一块又重又大的叶片，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包袱。当他来到一个缝隙的地方，走不过去的时候，他停下来把那个叶片铺上去，然后他就可以从那个缝隙走过去。同样的，一个人的重担也是如此。一个人的重担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让人难以负荷的事情，好像是一个对人没有益处的事情，甚至于好像是一个会把人压得快要垮的事情，但是它却可以成为我们成长路上的一道桥。所以不管我们现在所经历到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应当存敬畏神的心度日，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好叫我们可以有盼望的过现今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虽然不能够掌控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但是神却是可以掌控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因此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去控制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而是当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要懂得来信靠顺服神，好叫我们能够靠着神的帮助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处理所遇到的事情。我们要坚定的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不但是掌管万有的神，而且他的旨意都是美好的。所以不管环境如何，我们在他里面都是有指望的。既然我们都是有永生盼望的人，我们现今的生活只不过是将来永恒的一个过渡的时期而已。因此不管现在的处境如何，我们都应当抱着一个活在当下憧憬永恒的生活态度，不但要终身喜乐行善，以及在劳碌中享福，而且也要敬畏神度日。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无忧无虑的过现今的生活，并且充满盼望的迎向永恒的未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透过今天的这段信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是掌管万有的神，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定时，都有你的美意在其中。所以今天不管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如何，我们都不需要担心，我们都不需要忧虑，我们只需要将这一切交托给你，过一个活在当下憧憬 永恒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在此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特别保守带领我们度过现今的这一段困难的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